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4,387例，33人病逝，惠州新增8,785例，9人病亡。六月份申请留澳澳洲签证创10年嚟单月新高。尼亚斯航空公司将试飞电动飞机。首都行政区政府将为当地医院增拨数千万元资助金。首都令地政策新措施，新屋禁止连接天然气。新州卫书厅长张敬村新州自由党副领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4日，新州通报新增14,38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3例新冠死亡病例，221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0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8,78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9例新冠死亡病例，72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7例需要重症监护。澳洲卫生部长布劳话：虽然每日新冠病例数量有下降，但系而家判断呢轮新冠疫情是否已经过咗高峰期，仲为时过早。总理阿尔巴尼斯8月4日将通过视频方式召开国家内阁会议，会见地方领导人。首席医疗官 Kelly 将在视频连接中向议会各方介绍新冠大流行同猴痘的最新应对。联邦农业部次官亦将介绍口蹄疫防控情况。坎培拉消息，澳洲内政部8月1日证实，今年6月份申请留学澳洲签证的国际学生人数约有42,700人，创下了10年来的单月历史新高。内政部在8月1日发表教育机构的最新消息中话，在过去的10年中，来到澳洲的国际学生的数量远远高于前几10年。今年6月份的申请数字是一个历史纪录，是过去10年中单月收到的最大数量的海外申请。内政部表示，目前仍有更多人继续在申请留学澳洲签证。7月份平均每个星期收到10,000份海外学生签证申请。相比之下，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6月，只收到34,015份学生签证申请。澳洲国际教育协会会长亨尼伍德话：呢啲数据表明，尽管澳洲在疫情期间作为教育目的地遭受咗声誉上的损害，但需求正在恢复，人们对在澳洲学习仍有强烈的愿望。创纪录的申请数量将俾内政部带来更大的压力。上个星期，移民部长贾尔斯话：自6月初以来，签证部门已经审理咗6.2万份学生签证，但佢警告话，积压情况不会很快改变。为了加快处理速度，自5月以来，该部已在其海外办事处增派140人负责签证处理。目前，国际教育产业远远落后于疫情前的繁荣状况。当时澳洲的教育出口价值在2019年达到创纪录的403亿澳元。在截至今年5月的5个月入面，澳洲有17.1万名国际学生开始上课，比2019年同期减少31%。综合消息，雷克斯航空公司已经宣布，计划在2024年之前在选定的地区航线上试验使用电动飞机这一新兴技术。航空项目总经理托金话，这项技术正在发挥作用，它已经在试飞中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在2年内做很多事情。雷克斯航空公司计划对现有飞机进行改装，并将燃料换成电池，但托金表示，在理想情况下，一架新飞机将围绕新的推进系统专门设计和制造。在澳洲，不单止是雷克斯转向电动，还有其他几家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亦朝着类似的目标努力，他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飞机。托金说，澳洲一些公司确实大量参与了电池充电系统和该技术的基础设施部分，和很多其他近期的技术创新一样，目前推动电力发展的动力也是出于对环境的关注，但在实现这一未来之前，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最重要的是乘客对安全的认知。航空中心名誉主席哈比森表示，电池重量是一个主要问题。他说，飞机上的电池操作的问题在于，他们基本上依赖电池，而电池很重。如果你想为一架 A380 进行长途飞行加油，你需要一个重约500吨的电池，这个比目前飞机本身的重量更重。但在更小更快的航线上，很快就有可能在未来2到5年内就能有依靠电力进行短途飞行的飞机。巴比森表示，这项技术还将允许使用较少的飞机运营航班，并运送至多6名乘客。 他认为严格的航空安全规定将减轻乘客对空中使用电子技术的担忧。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将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额外投资近3000万澳元，为坎培拉医院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资金。随着坎培拉人口的持续增长，加上疫情的影响，首都行政区医院和医疗机构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将通过预算增加拨款，提供更多的卫生服务来改善现状。首都行政区政府将投入近3000万澳元，以提供更多的扎奇手术，帮助实现在截至2024至2025财年的4年内进行60000例扎奇手术的目标。这笔资金还将用于支持扩大改善关节炎患者生活的项目，以减少需要做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人数。首都行政区政府还将为坎培拉医院增拨570万澳元，用于在未来2年内每年额外进行900次内窥镜检查，这个将极大地改善该医院的内窥镜检查服务。政府还将为加洛山医院提供更多的重症监护床位和住院床位，在整个住院环境中投资170万澳元，并扩大门诊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加洛山医院的进一步投资包括建立一个新的新型糖尿病服务部门和扩大特护婴儿室，这项投资是1210万澳元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政府还要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专科护理，投入480万澳元扩大社区儿科团队，设立新的神经发育和行为评估与治疗服务，并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提供更多的门诊服务。综合消息，根据首都领地政府在2045年前放弃化石燃料的计划，从明年开始，坎培拉的居家和企业将无法安装天然气连接。首都领地政府8月4号提交了一项立法，从明年1月1号起禁止所有新建筑连接上天然气，包括在老郊区。首席部长巴尔说，这个度是渐进和温和的，远远超过澳洲其他地方的时间表。切断新的天然气连接是实现首都领地消除室内气体排放目标的唯一途径。巴尔说，澳洲廉价天然气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可再生电力现在是为我们的家庭和企业供电最便宜最清洁的方式。目前坎培拉大约1/2的家庭使用天然气，用于取暖、热水和煮饭，这种燃料约占首都领地排放的 20%。 首都领地从可再生能源购买的电力已经超过了其使用的电力，3年前就达到了 100% 的目标，剩下的大部分排放来自交通运输。政府上个月透露，计划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发动机。气候变化厅长拉滕伯里表示，切断天然气管道是一个长期目标，没必要着急。当人们需要更换能源设备的时候，建议人们将设备变成电动的，这个对环境更好，对你的银行将会亦更好。最近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成本是阻碍坎培拉人转用电力的最大障碍。目前拆除煤气表和供气管道的费用约为每户800元。政府表示将同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合作，降低或废除这一收费。书籍消息，在经历了两位厅长相继连任的波动后，新州自由党或将进行改组，下个星期二将投票选出新的副领袖。在围绕前副州长巴里拉卢驻美贸易专员岗位长达7个星期争议之后，新州自由党副领袖贸易厅长艾尔斯被指比他所声称的更多参与这个岗位任命，这个星期三被逼辞去贸易厅长和自由党副领袖职务，对他是否违反厅长的行为准则的调查也将展开。艾尔斯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同意适当调查此事非常重要。上个星期日，公平贸易和小企业厅长佩特罗斯因被办公室员工指称霸凌而被州长解雇，佩特罗斯否认这些指称。运输和退伍军人厅厅长伊略特是首位表态要参加副领袖职务竞选的自由党党员。伊略特说，他竞选不是出于兴奋或热情，而是因为州长正处于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视而不见，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风格。他的工作就是要对党团成员说，如果你认为我的能力能够发挥作用，我就可以参选。伊略特还对他可能的竞争对手财长纪恩进行了含蓄的抨击，指责他延迟实施出租车牌持有人补偿计划，说财长办公室指责是他造成了延误，完全错误，而这个也是他竞争领导人的原因之一。纪恩是新州前州长贝利加克连任下的自由党副领袖，目前还未表态参选。 另外在两万天转离之后也急需填补空缺。这个星期三新州州长佩莱特特已经将这些职责分配给了其他厅长，但他没说明是否可能进行内阁改组。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